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到我们节目来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刘梦溪弟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喜欢听鬼故事，然而每个人对鬼故事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刺激，有些人可能很排斥，有些人可能很害怕。但是我们的刘弟兄在当兵的时候，因为听了鬼故事，反而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然而这个后果影响了他后续的生命。上帝是怎样带领他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刘梦溪弟兄他的生命故事。梦溪你好。
主持人卢卡好。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你来自怎样的家庭，然后是生长于哪里。
我是出生在新竹，那我的父母就是比较传统的客家人啊，然后但是我们的家庭的背景就是传统信仰这样子的。
传统信仰，所以小时候你是会跟爸爸妈妈一起是拿香拜拜吗？还是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宗教仪式？
我们就是会去祭祖啊，然后看到庙宇，我们会偶尔会进去去拜这样子，就一般跟大家民间信仰一样的道教这样子。
嗯，那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姐姐啊，那大我两岁。
那你小时候是个怎样的小孩啊？
我比较害羞，比较这个不太敢表达自己。然后在学校上面就是可能学业上面也可能就普普这样，然后那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这样。
没有自信。那跟爸妈的互动咧，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跟爸妈互动的话就是比较，因为姐姐比较年纪比较大嘛，那我自己跟她的互动当中，我就会比较畏缩在这个姐姐后面啊，就比较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啊，然后很多都会依照着姐姐跟依照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相对而言是比较木讷的。
哎，对对，然后要表达情感上面也比较少。对，
那上了国中之后，这些状况有改变吗？有因为好像稍微长大一点，然后成为一个比较有自己主见的人吗？
在国中的时候比较有想法，但是哥哥他们会带着我嘛。那其实那个时候学了一个坏习惯，就是有抽烟，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哥哥，很容易跟着人家的想法而去配合别人，而比较没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就会不太听父母的话啦。
那我想问哦，就是一般我们会觉得，木讷的小孩应该通常是比较乖的，毕竟是比较安静的。结果你刚刚说会跟着哥哥一起学抽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觉得，这是有成就感吗？或是你真的觉得，香烟是个，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堂哥会带着我们，可能结束学校结束的时候，然后就会聚集。那聚集的时候就会有希望同侪的陪伴，而且在国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好像这个 对，国中生好像很容易有一些口角什么，会想要希望壮大自己，然后也有好像有人可以陪伴这样，然后就抽烟，好像让自己感觉比较
有勇气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
这样哦。所以说，在抽烟的过程，其实可能是弥补你那个木讷害羞的部分，让你好像说，哎，在一个不可以拿烟的年纪，但是你却做了一件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用这个来证明自己，好像稍微比别人更上一层的样子。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对。
啊、嗯，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国中，虽然有这些坏习惯好了这样子，但你自己心里面，你有没有希望说，我还是要好好念书啊，或者说我要考个好学校，或者是以后将来有没有机会做一些还是真正一般人羡慕的事情呢？
国中的时候，因为我的成绩其实在分班的时候是在要往上去的这个班级跟下面班级，那有一个老师很感动，就是他叫蔡以之老师。那时候他就问了我们有两个人，因为要分班了，他就问我孟熙你还想读书吗？那个时候我跟另一个同学，就是其实他知道说只要调到了另一个班级，可能就觉得好像未来很辛苦嘛。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如果你们还想读书的话，我帮你拉了两张椅子。然后后来他就把拉了两张椅子，让我们坐在这个班级的后面。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让我很感动，也让我觉得说，我一直想要改变，可是我好像有一个力量没办法让我真的可以去改变。然后每次都会励志自己说，好像想要更好一点啊，或是更强壮一点，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上一直的拉扯这样子。
嗯，所以说其实你从青少年时期就觉得其实心中有一个力量想要往上冲，但是其实内在的动力可能是不足够的，然后但是你也很幸运有身边的贵人，然后他愿意拉你一把这样子。那有这个老师帮忙你做的选择是去坐了那两张椅子的其中一张嘛，对不对？
对，后来
有因为这个样子而考比较好吗？
我觉得我的求学阶段就是可以在这个就好像没有脱队啊。有些人说脱队的意思就是就是离开了可能说休学啊，或者是可能研读啊。那我其实都是平平的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往上走。
那在往上等于说是往上念书的这个过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后续你就考到了如意的学校了吗？
也没有，但就是在高中当中也是有我去就读光复高中嘛，最近很那个打篮球那个得第一名那个。但是就是我每次在这个当中励志的时候说希望我今年可以改变，然后可以更好，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都跟我的理想差一点，那也是很努力，可是就觉得好像因为我是传统民间信仰嘛，那我们其实心里面的信仰是说，可能我都信都拜，但是我心里好像觉得有一个空缺，好像有一个力量，好像没办法支持着我，好像把我心里的理想去活出来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活得很压抑里面是很被逼迫，因为姐姐又很年纪很大，所以我的求学阶段就是一直想要改变，但是一直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甚至在情感上面也是一样，可能我想要喜欢的对象，想要表达的感情，其实我都会很畏缩，可能看到那个欣赏的对象，我可能会逃避，会闪避，但是内心其实你很想要做出你的真正的自己这样子。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那个阶段你内心中你真正想活成的样子，或者说你刚刚讲到这个空缺，真正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呢？
假如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想要表达自己，可能有时候我在台下很爱讲话，可能当老师点名点到你的时候，孟熙，请你起来说话这样，可能有时候就会好像就会没有自信，然后要表达的时候就会支支吾吾，就跟我的感情一样嘛。其实感情到就是欣赏的对象你不敢诉说，然后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你也想要成为一个好学生，可是你好像做不到，好像觉得你是力不从心，好像内心有一个力量想成长但却做不到这样子。
那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到什么时候才有所改善呢？
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才渐渐的有改善。
到大学，所以整个大学生活你可以说也是被这种不是很开心的一个内在世界所压着了。
大学也是有想要改变，那甚至戒烟我曾经抽了一包烟，然后拿了一根烟以后，然后说我要戒烟，我就把整包剩下来的给我的 朋友，然后他们就开玩笑说啊，孟希又要戒烟了、然后对于感情也一样，可能就是一直没办法跨越，对，就是一直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大学之后，你是直接迈入社会吗？还是
大学顺利毕业以后，我也很感恩的能够顺利毕业，仅仅毕业。那最后就是我想要再次改变自己，就好像那个人生的求学阶段一直想要改变自己。那在要改变自己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好，我以前都过去了，我从现在要进入到社会，我要成为改变的人。那我就填了那个提早入伍。那提早入伍，我就是当年的毕业隔两个礼拜吧，我应该记得就很顺利的入伍。然后我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因为我住在新竹嘛，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好好的工作赚钱娶老婆，然后甚至我为未来定下一个目标，想要开一间店跟我老婆小孩一起经营，退休都想得很美好的一个蓝图。然后我就是进入到了当兵。
那到当兵之后，你有像一般我们对于入伍一样有那个震撼教育，你有被震撼到吗？
因为我本身是体育还不错啦，就是蛮爱运动的，那所以我觉得好像当兵就像是好多的体育课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应该我那个心态是还好，所以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可能还没有到震撼教育这样。
是，那在军旅生活中，对你而言最特别的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有遇到这个班长讲鬼故事嘛，哈，因为我们当兵都很期待听鬼故事或干嘛的。那我们要离开这个营区的前不久，那我们就在大白天的时候就在开玩笑叫班长讲鬼故事啊。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当兵的前中后段啊？
大概是在前段，就当
前段的时候，
新兵结训的时候。
哦，是，好，那班长那个时候在大白天跟你们讲了哪些呢？
他讲了营区有个女生啊，怎么样的？他没有讲得很细啊。那现在回想可能没有那么具体，但他讲到某一个关键字的时候，就是拉脚的时候。这个拉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梯的班兵，就是前几天才开始再去做这个询问的动作，所以你们是晚上找我们去这个抽烟吗？还是说上厕所吗？然后有问，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起哄嘛，说是不是你？然后这个地方叫陈鱼，我还记得啊，然后是不是你？然后那个因为他是原住民的关系，本身很开心很喜乐，可是他那个时候脸都垮了，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再问呢？就不能再问了嘛。
所以说其实虽然这个是班长讲的鬼故事，但是大家心中心照不宣，好像真的有这个灵异事件发生在你们当中，而且是已经发生了。可以这么说吗？
对，已经发生，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心里有一点这个想法。那当天晚上我们在睡觉，平常都会中间起来嘛。那就会觉得上厕所，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那这些毕竟都还是你的同梯的弟兄们发生的事情，对你而言，你不过也是把它当成故事看看，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会说它对你印象很深刻呢？
对，就是刚刚说的当天晚上就是我们起床的时候就稍微去留意它，就是可能平常睡觉不会去想，但是你当天起床会留意这件事情，好像他讲的事情会在你心中会回荡，你留意他。那我真的是当时我睡在这个上铺嘛，我是真的听到有人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吧，大概三四点。那我就很好奇心驱使之下，你确定有人在我的后面，那我就回头一看，那却没有看到这个人影。然后就开始被这样的一个好像他好像发现你这个回头，好像发现你注意到他，那开始我就一连串的一个失眠，然后这个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灵异事件这样。
那你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你有跟你的同袍分享吗？
有跟我们同袍分享，但是因为第一天可能睡觉只有两三小时就到隔天，所以我隔一天大概九点多又开始发生的时候，我就去报告我们的班长，这个班长也是我的同学，高中同学啊。那他就跟我说啊，你先好好休息，那我之后再反映给辅导长。然后这件事情，对，
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刘孟希弟兄，他刚刚跟我们讲到他在从小到大其实是一个可能觉得生命有空缺，然后有很多事情在心里面想做，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真正好好的付诸行动的一个人。 然而他希望可以有所改变，所以决定要提早入伍，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出社会，赶快完成他的梦想。只不过在当兵的过程中，他竟然遇到了原来认为是鬼故事，但是真正变成是灵异事件在他身上。后续上帝怎么带领他的人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刘梦溪弟兄跟我们分享到他入伍之后听了同袍分享鬼故事，结果这个鬼故事竟然他亲身经历，在半夜睡觉的时候他亲自感受到好兄弟其实在扯他的腿。这个经验当你回报给你的班长，刚刚说哦好，班长会处理，他们是怎么样的处理方法呢？
班长的话就是他先帮我回报给辅导长，那辅导长再报告给连长，但是每一个阶段他都有处理，像辅导长有请我去换房间睡，
嗯，
然后有请我吃安眠药，
嗯，
甚至请我去做法事，
嗯，
然后连长这边也请我放了一整天的假去做你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可以你的宗教信仰的部分，因为在军中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是这样子去处理。
那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我相信你也就乖乖的听长官的话，就放自己一天假，或者是你就去做了这些改变。嗯，可是状况有比较好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有去了大庙嘛，就是龙潭有一间有名的庙，然后也有去收金师傅、艾草，然后甚至是骂，就是我自己的方法就是骂三字经嘛，然后还有带护身符啊，然后甚至还有拿皮球给我，然后军中很特别有一个是党籍的弟兄，他也来帮助我，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好转。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气馁。然后我甚至有写过忏悔书，跟这个就是说啊，我只是来当兵的。那如果多有得罪，多多包涵，这样子就觉得就是试了我这个想象得到的方法啦，这样子。
那我想问哦，就是在事发的当下，你有想过为什么这件事情，其他同袍没有感受，然而就发生在你身上呢？
对，呵呵，我想说为什么是我？那我去求问收金师傅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叫冤亲债主。可是我想说我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那是上辈子的事情或什么事情？那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我也只能接受啊，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一条出路啊。就知道就叫冤亲债主啊，那就是觉得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到这样子的感觉。
那在这个过程，你求神问卜，希望可以解决，或者是你甚至自己私底下写这个悔过给这个好兄弟，维持了多久啊？这个状况？
因为我是结训前的七天嘛，因为结训后会有一个礼拜的放假，因为我后来抽到宪兵宪兵学校，所以我是要再去宪兵受训的，所以我就是到了这个休假的七天以后因为我爸爸妈妈已经知道我的状况，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是这个遇到鬼，我只跟他说我睡不好那回家前我仍然去做这个拜拜，因为那个时候收金师傅讲说你们去拜拜的时候要从右边进去左边出来，但在中间的时候人挤人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东西那个鬼会留在那个中间，你就默默的从左边出来，然后不要回头。好，那时候我也仍然了，在新竹的新竹有一间庙我也去做过，然后再回到我新竹的家仍然没办法好。所以其实一回到家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我一回到家一进到这个家里的浴室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男生在咳嗽的声音，
嗯，
然后他一咳嗽整个就起鸡皮疙瘩，我就知道这个东西
跟着你回家
了。所以在那个当中非常的绝望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我妈妈就说有一位基督徒可以为你祷告吗？这样子。
哦，所以妈妈其实当初，她虽然是传统信仰，但是她其实也想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想问哦，回头一点点，你刚刚说你在庙里面有一些很具体的规则需要遵守，你都是很百分之百完全的遵守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收金师傅有讲嘛，然后虽然他收金师傅当时没帮我解决在军中的时候，可是我还记得他说的这句话，然后不要直接回家，你要去拜拜，然后人挤人的时候，他会留在中间的这个他们所谓的那个，然后会困在那里面，所以从左边再出去这样子。
妈妈其实当时竟然提出说有人可以为你祷告，你在听到这个选项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就心里其实我已经好像一个油尽枯竭的一个人，就是你什么事情好像都可以来试试看，好像一个溺水的人，你抓了好多的一个好像觉得可以把你拉起来的我的信仰，我的脑袋，甚至我念了一些咒语，就是我们认识的佛道教的咒语，都没办法把你从这个死因幽谷拉上来，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那你第一次遇到有人可以帮你祷告，之前应该没有这种经验吧？
没有没有。
那有人帮你祷告，在当下你有记得是马上好转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当下帮我祷告，因为我妈妈跟我爸说啊，儿子这个样子，我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我可以请他，我爸爸也同意了。那他就打电话让我在电话里面接受这个祷告。那在祷告当中他在讲什么，我虽然真的不是很清楚，但他讲到了最后阿们的时候，我整个心里面好像有个鸡皮疙瘩，可是不是恐怖的鸡皮疙瘩，是好像一个好像身体有变化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就挂完电话，然后我就把电话拿给母亲，那我母亲就觉得说就继续讲，然后那个基督徒的姐妹就说：“我跟你他祷告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平安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有后续吗？还是就只有那一次的祷告？
后续他也是蛮迫切的，他就觉得说：“那是不是有办法明天来去拜访你儿子？”那然后我妈妈又再问我的想法，我也是同意了嘛，然后他隔天来的时候，因为他只是一个一般的，就是说上班族的基督徒，那他就想到说，那他就带师母来，就是新竹胜利堂的那个麦永长师母，他就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跟我在对话的时候，很奇妙，他在对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起鸡皮疙瘩，好像在坐那个海盗船，他那个海盗船有一个 moment 的时候会。然后离心力，对，那我就觉得好像跟在我身边的这个一个邪灵好像会害怕，就是好像我在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在讲话的话语里面是有个力量，然后一波一波的，然后我心里就觉得说，哇，我好像找到了这个邪灵，这个魔鬼他怕的东西，我就好像坚持在那里，但是我内心有一个深处好像要快点离开，就是不要再继续听这个师母啊，这个姐妹在讲神的话。然后，但是最后我坚持住在这个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感受到那个一个力量，就突然就是原本不会焦躁不安，然后突然间咻的一声，就有一个声音咻，然后我就感觉我突然很安静，我就是坐在那里，我都觉得很平静，然后我就觉得听他讲话好舒服。
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害怕，我好害怕那个牧师母跟那个基督徒就离开了。
是，那当你觉得说身上这个本来认为是脏东西的就灰飞烟灭，突然离开了，那当天晚上你就可以好好睡觉了吗？
当天晚上还没有好好睡觉了，然后就是说他有师母为我觉知嘛，就是问我说你愿意让耶稣陪伴你吗？那我说我愿意，那祷告完以后我也是有很强烈的一个鸡皮疙瘩，那当天晚上是没办法直接睡，但是是渐渐的，就是渐渐你会感受到你里面有一个有主耶稣，那慢慢他有给我一本新约的基甸会圣经，那慢慢读的时候好像心里面有一个火越来越旺，那最严重我是有幻觉，然后有幻听，那幻觉先好再来幻听，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在宪兵的学校里面我就完全得医治。
是，那你自己有这样很特别的经历哦，因为有人帮你祷告，这是从来以前没有过的，然后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你自己感受到说透过祷告然后你的 这个状况都得以缓解这样。那当你回头要把它面对一个信仰，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而已，它是一个信仰，然后你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其实也好像给予这个信仰一点点承诺这样子。你有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吗？就是本来只是要解决被鬼缠上的这个问题，跟今天我要真的把基督教当成我的一个生命信仰，这两者之间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转变的过程呢？
哦，就是当时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没有去到教会。我只是心里相信这个神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那当我在尝到这个祝福的时候，其实我还后面就是在当兵的时候我就戒烟了。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父亲在责备一个小孩，然后我那时候心里说上帝啊，哦，然后就是我就手就被烟烫到了。那上帝那个时候我就问上帝一句话说，你是不喜悦我抽烟吗？你可以帮助我吗？因为我从大学就一直很想戒烟，但戒不掉。那神也很奇妙的，我当天我抽完了这根烟，然后隔一天，然后就再也没抽烟了，到现在也这个2017年左右到现在吧，所以我就觉得神他一直在祝福我，一直在帮助我，而且是没有条件的。像我们一般的信仰是需要有回报吗？可能你要去这个跳什么电子花车，可能你要去要帮神明办什么东西。但我觉得神好像没有这样子一个。
那你在觉知的当下，你有想过说，基督徒以后可能是要每个礼拜要上教堂聚会，这些你都愿意吗？在那个当下，
当下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只是觉得，我只是求帮助，然后这个神帮助我。我退伍以后才开始有去教会，那我还没有受洗，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信仰很单纯，就是我们接受了主，那我对他，哇，怎么这个神这么好？你越认识一个人，你就越想要了解他，越了解他，最后才会想要跟他结婚嘛，那才会想要有一些仪式感嘛。那我当时的起初是没有，都是接受神的恩典。对。
那在这个当兵的历程，你遇到了这件事情，你说你遇到了这个被灵异缠上的事情，加上你戒烟了这样子，
对，真特别。
这两件事情其实对你生命，其实回想我们上一段讲的，其实是有很大的空缺，但是你竟然成功的达成了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而且是透过信仰的关系，你用祷告竟然戒烟了，你用祷告竟然解决不掉的这个灵异事件得以解决。我想请问，就是在这个当下，你有对人生有其他新的想法吗？因为自己跨越了一步而有的新想法。
就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传统信仰，我不知道我在拜什么，又不了解。但这个信仰好像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他是实实在在的回应你。然后我也变得比较有自信嘛，然后也跟人家讲话，然后跟人家说话也会看人家眼睛。那我觉得他不是好像我们的那种传统的一般的这种以前接触到的信仰，它是真的好像你是可以有一个关系在，那你的关系会在，然后你慢慢，他也不会逼迫你，他慢慢让你会选择是自愿的，甘心的来去，不是说好像一个规条，你今天一定要吃素几年，你一定要怎样子去还清一些东西。因为圣经讲到说，就是任何的信仰里面没有讲到爱嘛，那他讲到一句话就是说耶稣爱你，那除了爸爸妈妈，除了兄弟姐妹，除了你的亲人，你的挚爱，那谁还爱你呢？那就是想到耶稣他爱你，然后他爱你，爱你为你上十字架。所以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爱我们来救我们，不是我们去自己救自己，去修行，去吃一些东西或做一些事情来去换得我的一个祝福这样子。所以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宗教你刚刚讲的不同之处，就是是神主动来爱你这件事情，对那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就觉得他主动来爱我，就好像其实他明明就知道我需要，可是他就好像他不能够超过你来做决定，他要尊重你，所以他其实在旁边一直问我要不要接受。其实在当中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个基督徒的班长，他很害怕，他说哟，你是这个遇到事情，他就拿了一本这么厚的圣经给我，那时候我抱着睡觉，我抱着圣经睡觉。那但是你们觉得我抱着圣经睡觉有好吗？其实当时没有好，我抱着圣经睡觉我还是被搅扰，还是被这个鬼戏弄，但是我觉得上帝有没有给我机会？有，他一直在中间好像 想要我去认识他，所以我刚才说那个他是来主动爱你，主动来找你，但他又不能为你做决定。好，但是当后面我觉得我父母亲也不断问我，哎，你要不要？要不要？我觉得好像上帝他很希望你得救，很希望你，但他又尊重我，所以我觉得他就好像一个慈神的慈爱的父亲，他就是在旁边一直呼唤你，但他不能够帮你做你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刘梦熙弟兄，他分享了他如何透过福音，然后可以在军旅的生活当中有很大的突破，除了是戒掉了抽烟的习惯，并且搅扰他许久的灵异事件也得以有一个缓解。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听他如何面对这个新的事物，也就是基督信仰，在他生命中他自己有什么后续的改变。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刘孟熙弟兄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面对这个信仰，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他觉得是上帝主动来爱你，但是他也并没有完全的操控你，他给你一个空间，让你有做决定的可能，这样子。透过这个机制，他做了决定，他决定让自己的人生有一点点改变。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诶，这好像也回应到了他在一开始讲的很多事情，他本来其实心中很想做，但是一直力不从心，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但是信仰却给他一个可能他前所未有的力量，让他在后续的人生好像可以不一样。但是我这边想请问一下孟熙弟兄，就是你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刚刚说你做了决志祷告，但是在认识耶稣以后，他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那你是怎么样的决定说，诶，我真的是要把我的生命完全的交给这位上帝，然后也许我过去有一些过犯，然后我需要在他面前认罪。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环节，你是怎么样思考，怎么样决定的呢？
就是当我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我心里觉得这个神是靠得住。那我不只是戒烟啊，后面还有很多的见证。就是简单简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里原本有一笔蛮大的贷款，那神也透过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就是共同持有的土地。这共同持有土地只要一个人不去变卖，他是不可能去动的。那这一块土地我们其实为这件事情处理了很久。那在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这块土地的人，他们好像都不知道是被雷打到还是怎么样，就大家都好像愿意去处理这块土地。那我们就把这块土地处理掉了以后卖给建商，其实刚好还掉我们的贷款。
嗯，
那我觉得这个神他透过万事的一个方向促成上帝帮助我们。那我觉得这个神是很特别的，是跟其他我认识的神不一样。那当我们一直经历他的时候，这是其中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神，我都还没有受洗耶，我都还没有更多的想认识你耶，我圣经都还没读完一遍，你都这样对待我，那我当然会更加的回应他。那我后来就受洗了。
那我们回头一点点哦，就是我们回顾你的人生，在你认识这个信仰以前哦，你可能会有一些态度。你能不能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还没有祷告啊，还没有这一些方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面对这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呢？
像我以前可能就是会靠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嘛。那也提到我以前比较没自信，可能我会有很多在想，可是你要实际去执行的话，我可能会缓慢或者是会退却。那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然后去尝试着做，但是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得到很好的结果了。
但是上帝竟然在你的受洗前夕，然后让你看见一件可能比过去你讲的这些戒烟啊，或者是这些更困难的事情，其实就现实面而言，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特别的经历齁。
对，这真的是若不是上帝出手，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的心我们真的没办法改变。对啊。
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受洗以后成为基督徒，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就接下来就一帆风顺了吗？还是你有遇到其他的困难呢？
一样，当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会带着我自己的热情，因为我觉得这个神好棒哦，这个神很厉害，很好。那我受洗会以后好像有个想象力，觉得我好像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神都已经帮助我那么多了。但是这样在我受洗以后，我就是遇到一个信仰迷航，因为信仰里面好像也会有分嘛，分门别类。然后甚至我以前有工作一段时间在教会，那时候看到教会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好像不是想象中这么美好，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点信仰上面就是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在思考神是真的，那为什么人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具体的心态是什么样子？你当你看到一些让你失望的事情，或者是让你搞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你有在当下你怎么回应吗？就是这跟你本来的个性有关系吗？就是你遇到的这些问题，你当初是做了哪些事呢？
我一样去教会有服事，然后一样去传福音，一样去做我们基督徒该有做的一些行为。 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有时候得胜，有时候没有得胜，我的心里这想法就有时候好像很精力神，有时候又好像又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工作当中来来回回的思想，那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啊。那个时候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环岛，就是去骑机车流泪，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可是我觉得好像我好像没办法去完全的得胜。那时候我流着眼泪骑着机车环岛，跟上帝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然后环岛回来我再去环岛一次，我环岛两次。然后在很奇妙的当中，我就遇见了一位姐妹，然后这位姐妹就跟我引介到这个苗栗福音队，就是说有一个叫一个机构。那到这个机构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有开始慢慢改变。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从什么样的状态变成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其实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会有什么灵恩派，还有我们的福音派，还有很多的对于各门各派有一些分别。那起初的我是比较理性的，是比较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方言吗？就是像方言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或是有些在信仰里面会叫啊，会哭喊那种，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不是很接受嘛，就觉得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在2018年，因为我们因为看到别人的现象而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方言，其实我的信仰是很多东西就是拒绝的，是不接受的。那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环岛完以后，其实我进到这机构以后，我慢慢才敞开去认识这个所谓的这个方言。那在2018年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年啊，就是我接受到这个机构以后，那他们特别有说不会方言的人可以举手。好，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是蛮害怕的，是不是会不会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流泪啊、尖叫啊、哭喊啊。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说一句话，说如果上帝是你要给我的，我就会接受。然后后来我就上前，他们就说我们来为你祷告。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也接受了方言。可是当我接受方言，我并不是哭啊喊啊，我还是保持我自己。那我就领悟到，其实上帝要给你很棒的礼物，可是你不能够因为别人看那个人看那个人看那个人而去拒绝。然后当我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一个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信仰跟生活开始变成一致的，就是我对信仰，我觉得信仰是这样是那样，我不会再去委屈，不会再去受伤，或是不会再去看别人哦，那个谁怎样那个谁怎样。我好像在2018年以后，我的生命好像跟我的信仰就会变得好像是有能力去胜过，有能力去得胜，然后就会让我好像在投球。以前我信仰基督徒的时候，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投球好像偶尔会投进，可是当我领受2018年领受这个方言的时候，我好像可以常常的投进这样子。所以觉得在2018年算是我一个很大的转折。
是，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有这些改变，就是本来在信仰当中是迷航的，不知道可以怎么做，然而你有这些新的领悟，上帝给你这些新的不一样的经验的时候，你面对生活实际的状况的时候有哪些改变呢？
就在2018年我们进到这个机构以后，那我慢慢感觉到是一致的时候，那像我的那个什么，我最近是刚这个结婚嘛，去年结婚，今年有小孩，然后也在因为我在苗栗工作，所以在苗栗也算是买了一个房子，所以就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很顺利啦，就是觉得好像跟你实际上在祷告在做的时候，好像会变成就是
切合
这样子。对对对。
那我想再反过来问哦，因为我相信作为基督徒其实也会有同样很多挑战，或是有试炼，或者是其实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难关存在。
对。
当你遇到这些难关或是不如意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面对这些事情，或是有没有具体几个难关是就算你觉得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还是冒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刚好罹患乳癌嘛。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我在苗栗工作，我其实面临到一个问题，我说上帝，我知道我很清楚你要我来到苗栗工作，可是那时候我是孤身寡人一个，我的母亲有癌症，我那时候已经在苗栗已经四年了，那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要回新竹了，还是说上帝我是不是听错了，你要我来苗栗我是不是听错了，我的母亲现在生病了， 那我是不是要回去更多的照顾我的母亲？当那时候我在就是在那次里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哦，可是上帝就是很清楚告诉我要来苗栗。那可是我又没有小孩，我在这里工作了那么久，我也知道我也很有这种得胜的感觉，像我刚才说的很得胜的感觉。然后可是我是不是要回去？我那时候面临到人生一个抉择。可是后来上帝很特别，就在那一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年内的时间，我进入到婚姻，然后我的妈妈乳癌也好，然后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有扩张，然后隔一年我的这个小孩出生了。所以我觉得好像上帝透过了一些环境在对我说话，说没错，你没有听错，你走在我的路上的时候，其实他会回应我。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我一个比较很清楚说上帝给我的一个回应，他在透过环境来鼓励你这样子。
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最后一段的节目，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刘弟兄，你在生命其实走到这边，其实有很多的改变，那这些改变是阶段性的，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很僵固的生命，然后在一个困局当中不知道怎么样子前进，那前进可能都是需要别人拉你一把，或者是随波逐流，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心里很不踏实。到了你遇到这些灵异事件也好，你其实也是相对而言是靠别人给你的选项来解决，但直到你遇见了上帝，诶，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有不一样的改变，这中间你做了一些很重大的决定，除了信耶稣，你也决定哦，我要在哪里聚会，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要去哪里住，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哦。在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你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要是有些人生命其实可能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或是不知道该把目标放在哪里，或者是可能像你一样觉得以前在过日子其实并没有很脚踏实地，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信仰怎么样改变你，然后你也祝福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信仰可以怎么样改变生命。
像我说当兵的前的我立了一个志向，就是说要工作，勇敢的去努力工作，累积年资，赚钱就是娶老婆就是不敢表白的好好表白，然后那个也开个店，这都有一个梦想。可是当我认识了主以后，我觉得主的梦想，主的计划好像是我们在看蚂蚁一样，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这个角度来带领我们。那我经历了神，那我当然也有一些信仰迷航，因为我们不是说信仰就是一帆风顺，当你信仰以后你会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挫折，可是你知道大方向这个神是好的神，是值得让我们可以跟从的神。那我觉得很多的我的计划就被打碎了，因为我是新竹人。其实照理来说不论我学如何，但我在新竹我可以工作回家，工作回家，这也是我爸爸的期待啦。那但是其实信了神，好像我们当初所追求的调整掉，然后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啦，跟大家分享，就是秦始皇他一生追求的功成名就已经达到了以后，他已经达到了，可是年纪已经老迈了，那他最后要追求的是什么？ 永生。
嗯，
好，在信仰里面，我们今生可以来去为永生来预备，纵使或许就像保罗说的，或许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向着那个标杆跑，或许我们可以达到，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在他有给我们个应许，就是永生的应许。当我们努力的寻求着我们错了调整，错了调整，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神会带着我们走这永生的道路。所以鼓励这个还没有接触这个信仰的，可以多了解一点，也可以多听听看，然后透过这样子，你可以去思考，那也相信神，他不只是帮助了我这边的分享，那听到的每一个人，我相信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帮助你，然后你可以多多的认识他。
天父，谢谢你带领刘梦熙弟兄，他走过的人生可能一开始有很多的迷茫，可能一开始他内心有很多想做的事但都做不到。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许多人像他一样，可能对生命有追求但没有勇气，没有机会。主，但愿每一位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如果内心有渴望，我们愿意大声一起呼喊，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像帮助刘梦熙弟兄一样，也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我们生命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在不知道怎样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向你，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往前。当我们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可以仍然选择的是你，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非常感谢刘梦熙弟兄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可以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刘梦熙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美好的真实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有更多人可以得到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